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我是李崇恩。在之前的节目里，我们已经看过约伯第三位朋友所法的第二段的言论了。所法的回应呢是直率而且主观的，他认为约伯需要切实的悔改才可以抬起头来坦然见主。而在所法的最后一段话里呢，他特别指出恶人的厄运，这毫无疑问呢，对约伯呢是一次无情的打击，并且引起约伯很强烈的反应，他也做出了颇为长篇的一段的答辩。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，我们会用一些时间一同思想约伯对所法的答辩。约伯的这一段的答辩呢，可以说是他回应当中最长的，而里头呢也充满了最动人的言辞。从约伯的言辞当中呢，我们看到约伯呢是一位有高度智慧的人，而他所提出的质问也很清晰，言辞相当锋利，以致呢他的朋友没有办法呢去应对的。有关约伯对朋友的这一段的回应呢，就记载在约伯记12:1-14:22，比较长的一段的回应。那这几章的经文呢，内容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的。我们首先来有一个大纲的去认识一下，五个部分呢，分别是：第一部分12:1-11，是约伯讽刺所法的志士是人所共知的。第二部分是12:12-25，约伯比所法更细致的谈论神的智慧无穷。第三部分是13:1-12，约伯指责他的朋友们都是无用的医生。第四部分呢是13:13-28，约伯相信神不会以折磨他作为一个目的，所以再次期望跟神对话。至于第五部分呢，就是14:1-22，约伯求神从轻发落，以及呢他期望可以绝处逢生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整个的回应的经文呢分成不同段落，逐一的去学习研究。
善良的人遭遇患难，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，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。
受苦的人忍耐等候，得着神慈爱的怜悯，领受神丰盛的恩典。
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，约伯记。
现在先来思想约伯对所法回应的第一个段落，也就是12:1-22，约伯记12:1-22。请你先打开手上的圣经，并且呢听我把经文呢读出。约伯记12:1-11这样说：约伯回答说，你们真是子民啊，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，但我也有聪明，与你们一样，并非不及你们。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？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，竟然成了朋友所讥笑的，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。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，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。强盗的帐篷兴旺，惹神的人稳固，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。你且问走兽，走兽必指教你；又问空中的飞鸟，飞鸟必告诉你；或与地说话， 地必指教你，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。看这一切，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？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。耳朵岂不试验言语，正如上堂尝食物吗？在这段经文里呢，我们看到哈，约伯就讽刺说，所法的知识其实是人所共知的。首先，约伯在一到三节就呢讽刺所法为真是子民，表面的意思呢是称赞啊他的朋友呢真有智慧，但另一方面呢也带着挖苦的口吻说，他们若逝世，智慧也会跟着消逝。约伯的目的真正是要指出，他朋友的所谓的智慧呢只是一种骄傲，因为他们自以为义又自以为是，这样呢令约伯相当的讨厌。于是在十二章三节，约伯就声明自己的智慧呢绝对不会下于他的朋友。之前我们记得所法就曾经说约伯呢是空虚的人，却毫无知识，但约伯就来一个反驳了，说我并不是没有智慧，即使我的智慧不能超过他们，但起码呢不会比不上他们的。接着在四到六节，约伯呢继续指责他的朋友，说朋友呢因为偏见而编造了谎言，他们只是看表面的一些的情况，看事情的表面，只看到约伯受苦就一味的责难他，表面上呢他们在维护神的义，但内里其实是维护着本身自己所以为的义。约伯看见他的朋友们呢都是一些安逸的人，因为他们并不在苦难当中，所以呢他们会沾沾自喜，并且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苦难，也不会重视那些受苦的人，甚至乎呢是藐视受苦者。约伯因而愤怒地责备这些朋友的无情，他们看到别人的苦难，却是呢单单以幸灾乐祸的态度作为回应。最后一段七到十一节，约伯教导他的朋友了。约伯教导他的朋友们呢，智慧不一定要从深奥的哲理当中去寻求的，其实智慧也可以从简单的自然现象里观察得到。人如果仔细地去观察飞禽、走兽、鱼类等等，就必定能够从它们身上找到了智慧。这些被造之物也会告诉你，让你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借着耶和华的手来做成的。约伯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他的用意呢，就是指出，虽然从观察里知道这一切是由神手所做成的，但其中的深切的意义呢，就不是人的智慧所能够完全的加以理解了。约伯在十二章十节他说，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。那这句话呢，是表达着约伯内心的痛苦和矛盾。约伯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世界是由神所创造，他也没有质疑过神在这个世界里所拥有的绝对的主权。但约伯的挣扎就在这，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里，一切都是由神所控制的。但约伯却是想不通，神在这一切的控制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？他是要眷顾还是要毁坏呢？在约伯的心中，神是紧握拳头的，他的控制也是毁灭性的。从约伯往后经文的表达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出约伯对神呢已经不敢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。
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
你对神的主权是否清楚明白呢？你是否有约伯那种的信心，相信神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主宰呢？你又是否有信心相信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，是他所管理的呢？我深愿弟兄姊妹都有约伯的信心，但千万就不要有约伯的矛盾和挣扎。对约伯来说，神是绝对可怕可畏的，他不能在神面前争辩半句。但其实你我今天都可以透过圣经去明白，神是一位慈爱并且乐意垂听我们向他倾诉的神。他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，他忍耐地接纳我们对他的不谅解、不明白，甚至不信、不敬。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在挣扎和任性的过后，可以更深的去了解明白神对我们的爱。一位姊妹在信主的初期呢，仍然经历了许多的痛苦。于此他看到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样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他读了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更加的感觉到迷惘。他对神说，神啊，你是一厢情愿的认为我能够忍受得住，所以不给我开路，但是我感到很痛苦啊，其实我是受不住的。然后他对神又说，我如今很生气，根本不想跟神去倾诉。之后呢，他就有一段时间没有祷告，没有读经，但在他心里他知道自己更加痛苦，于是呢又静静地看圣经，再一次的祷告，并且对神说，没有理，我是更加的痛苦，所以求你为我开出路，叫我能够面对目前的环境和际遇。结果呢，他靠着主就感到相当的释放，虽然痛苦的环境没有多大的改变，但是他的内心却改变了。在恶劣的环境之下，他仍然充满信心地活下去，因为相信有主与他一起，他就能够坦然地去面对每一天。弟兄姊妹，爱我们的神呢，容让我们跟他对话，向他表达，他是一切的主宰，而他主宰着我们的生命气息，就是为要我们得到好处。他一直是眷顾我们、爱护我们的神，他容让撒旦将不幸的事情放在我们的身上，目的呢，也是要我们的信心得着试炼，然后呢，好像金金，活出真正信仰的生命和生活。所以不要让恶劣的环境局限我们本来宽广的生命，也不要让痛苦来侵蚀我们本来坚强的意志，要让信心成为我们得救的盼望，让顺服成为我们得到喜乐的出路。这样魔鬼撒旦又怎可以取笑我们基督徒，说我们只知领受神的祝福呢？撒旦以为如果没有祝福，信徒就会当面的丢弃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成全撒旦这一个错误的预言呢。
行为完全，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诗篇119篇一到二节。
约伯回应他的朋友索法，第一个段落就是讽刺索法的知识其实是人所共知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约伯第二个段落的回应。在这个段落里头呢，他的目的是让朋友索法知道约伯比索法更能细致地谈论神的智慧。我们看经文约伯记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五节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看的时候呢，看出来似乎呢是一首的赞美诗，当中呢在赞扬神在世界上的作为。但实际上呢，这段经文呢也是约伯他思绪的矛盾挣扎。我们先打开圣经约伯记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五节，并且呢请身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听我把这一段经文呢给念完。约伯记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五节这样说：年老的有智慧，瘦高的有知识，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谋略和知识，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，他捆住人便不得开施，他把水留住，水便枯干，他再发出水来，水就翻地。在他有能力和智慧，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，他把谋士剥衣掳去，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，他放松君王的绑，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，他把祭司剥衣掳去，又使有能的人轻败，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，又夺去老人的聪明，他使君王蒙羞被辱，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，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，使死印显为光明，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，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，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，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，他们无光，在黑暗中摸索，又使他们东倒西歪，像醉酒的人一样。这一首的诗歌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，而每一段讲话的开始呢，都是以神的智慧来作为引言的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十二章十二到十五节。那这一段开始呢，是首先论到年老的有智慧，但其实约伯的真正目的呢，是要带出那只不过是人的智慧而已，真正的智慧乃在于神，只有神才具有真智慧和能力。约伯论到神的智慧呢，有四项，包括神的智慧、能力、谋略和知识。约伯在这一段集中在神拥有大自然的权柄和能力。当约伯论到神的智慧的时候呢，在他心里其实呢是有不明白的地方的，因为他所经历的并不是神的建立，而是神的拆毁。所以约伯特别针对关乎神的智慧当中那拆毁的能力。在他朋友以利法第五章论到神降下雨水设社会安宁，但约伯呢却认识神是那位生命之主，又是那位统管万有者，他拥有绝对的主权，可以给予人生命的需要，也可以将水留住或者是放出，因而呢成为洪流又或者是干旱，造成拆毁性的一些大灾难。约伯论到神的智慧的第二部分呢，是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。约伯在这把人分成为两大类，包括了被诱惑的和诱惑人的。无论是谋士，也就是君王的资讯人，又或者是审判官，也就是应该有智慧的人，或者是君王，或者是宗教领袖的祭司，甚至人所尊敬的忠信人等等。原来这些人呢，一夜之间也可以蒙羞，可以变成愚人的，因为神让仇敌入侵，使他们变成了俘虏。约伯认识神的智慧，神不单能够管理大自然，而且呢，神是在人之上管理所有的人的。因此呢，在约伯呢，他就认为神的作为 啊，有可能像他的朋友所说的是正面的，但其实也有另一面，就是具有拆毁性的一面。神可以随意废立，这是他的朋友们呢所没有提出的。这样就显出约伯的智慧并不像朋友们那么的简单，那么的幼稚。至于第三段论到神智慧的话呢，是12章22到25节。约伯在这一段里头呢，他的语调啊，其实含有对朋友的讽刺的。因为他的朋友们呢，都自以为自己很明白神，但他们不是在苦痛当中啊，因此呢，就以为自己得着了神的喜悦。约伯指出，神的智慧呢，其实是奥妙无穷的，即使是彰显出来，人也不是可以绝对完全的去明白。所以呢，约伯在这一部分呢，就转移去谈论邦国了。神不单单有管理大自然的权柄，他还有掌管人类的主权。无论是自己的国家，或者是外国的国家，神都拥有无上权柄。约伯在这一段论到邦国的兴衰，这个兴衰呢，完全是在于神的主权。但是因为人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，就与醉酒的人一样，东倒西歪。而这个醉酒东倒西歪呢，这种情况呢，也正是约伯这个时候的一种的写照了。
不要惧怕，你也不要惊怕。
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，在苦难的背后，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。人在受苦的过程中，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之约伯记》。
当你不断去思想约伯记的时候，你有什么体会呢？约伯指责他的朋友看事情过于表面，过于呢单向。朋友以约伯的受苦作为了笑柄，以为自己比约伯更强，更蒙神的恩惠，所以呢就以专家的身份自居，不断的教训约伯，要约伯屈服在他们的理据当中，要求约伯认罪悔改。可是朋友们只是看到事情的一面，在约伯的眼中呢，神不错，有赐福的一面，但也有呢具破坏性的另一面的。这一面呢，往往带来不能弥补的创伤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我看事情可能呢都会过于简化，把问题呢看得相当的狭窄。传统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种观念呢深入民心。但如果遇上有人身体患病，或者是生下了残障的婴孩，或者做事情相当的不顺利，有人立刻会找出理由说，哎，一定是这个人或者他身边的人做错了什么。但你是否知道，实际上那个问题比我们的理论概念更加复杂呢？曾经有一对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非常爱主，在教会也有美好的侍奉，生活的见证也很好，但他们却生下了一个患了唐氏综合症的婴儿。许多肢体听了之后相当震惊，认为这么一对爱主的夫妇怎么会生下弱智的婴儿呢？他们的心情可能比这对夫妇感觉更痛苦也说不定。这对夫妇起初的时候也十分难过，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但后来经过灵修，从圣经里头得到安慰，又从传道人牧哲的口中得到启发，相信神不是咒诅他们，也不是他们做错什么。他们的遭遇没有什么话可以去合理的解释，但他们还有一份信心，相信神给他们这个婴儿呢，是要他们尽上最好的本分去照顾他。于是呢，他们决意 啊，尽上父母的本分，把最好的给他们的儿子。这样的见证激励了很多肢体。这对夫妇所经历的，啊，有神的带领保守。首先呢，他们真的找到一个很爱这个孩子的佣人，这个佣人呢，悉心照顾他们的儿子，让他们在外头工作的时候呢，相当放心。另外呢，公司的老板呢，也相当的啊善待他们。因为儿子呢需要每个星期做两次物理治疗还有身体的检查，上司呢都给予时间的方便，让他们放心为儿子奔波。这对夫妇又在一些的讲座里认识类似的啊有这样婴孩的父母，他们呢除了互相交流照顾婴孩的心得之外呢，还可以彼此的去分享内心的挣扎啊，又或者他们怎样惧怕别人的眼光，怎样听见别人背后的论断，啊，这一些呢，他们那种的痛苦啊，那种的难受呢，都有机会互相的表达。那这些体会的分享呢，带来了积极的共鸣，不单有提醒，有激励，有些父母也因着这些交流呢，不再畏惧哈，不再怕让人知道自己婴孩的残缺，以致本身的心灵呢得到了释放，不会再责怪自己，因而有勇气的面对不同人的他们不同反应了。那这一对夫妇所见证的，可以说呢，他们对神的旨意仍然是摸不着头脑，不明白这些事为什么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但他们已经不再追问理由了，因为他们知道可能根本没有合理的答案，他们只相信神仍然会祝福保守他们，让他们在痛苦的经历里仍然可以有力量，有盼望的行走他们人生的旅程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正在受苦的人真的很多，我们不能够暗中庆幸自己没有受苦，而内心呢就去啊论断受苦的人的不幸呢啊是什么的报应啊，是什么的原因。我们应该引用约伯的朋友作为鉴戒，千万不要轻视苦难，更不要轻视受苦的朋友。我们应当以积极爱心去安慰，去兼顾身边的人他们的信心，帮助他们在苦难中还是有力量承担神交付给他们的责任。你自己也可能在苦胆之中，可能你这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神为何容许这些的苦难临到你的身上，但我希望你愿意去学习倚靠主，让主来引领你前面的路程，也希望你去学习可以确信在你所走的路上一定有主与你同在，因而你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可以在基督里经历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。再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